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们继续一起看球、聊
球、
追球。
英超双红会，曼联阻击利物浦。为什么说纠结二字，让红军丢失了争冠优势？想要夺冠，利物浦有多需要若塔？想要复兴，曼联能指望梅努吗？毕尔巴鄂竞技，时隔40年终夺国王杯，世界足坛的魔咒还有哪些尚未打破？更多精彩内容以及欧冠前瞻，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英超双红会之后，我们开始了新一期的节目。冯老师你好啊。
你好啊。
就光你好，那双红会看得过瘾吗？
过瘾啊。
都不会说整句了。听说你这周末现场还去看了美职联，又是下大雨的比赛，连着看了三场啊，你快赶上萧敬腾了。
是啊，下雨了。
你这一个词儿的回答，表现出了自己看完双红会之后的心情。哎，那这英超双红会也是大雨中开始的啊，大雨中的红色球衣配上绿色球衣，真是挺好看的啊。
好看啊。
你怎么了？你 shut down 了吗？你是自闭了吗？
我不敢说话了呀。
问一句蹦一句。
我不敢说话了呀，我之前说那么多。对吧，我这毒奶了利物浦，先跟利物浦球迷真诚的道个歉。我们家的家属，我们家的利物浦球迷，我老婆已经严重警告我了，请不要再毒奶利物浦了。
真的是。
哎呀，之前我这个前几周欧冠的时候毒奶了国米，在上海的时候见到了国米的听友，咱们国米的听友，国米的球迷，人家说冯老师你这毒奶能力太强了。把我们国米给毒奶了，如今呢
友善的控诉了你。
我呢天天在节目里边，天天在家里边毒奶利物浦，又把利物浦给毒奶了，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啊。所以今天早些时候我录了一小视频，小视频里我也说了，我说啊，这个您想要让我毒奶谁，您呢买个会员，买会员的方式很简单，到微博上搜索足球咖啡馆，是吧，点击博主订阅，您就能进群。您进群之后呢，您告诉我让我毒奶谁，是吧，您负责指这俱乐部是谁，然后我呢就负责给您毒奶，好吧，
获得自己的专属毒奶。嗯，反正我看你就是不毒奶自己的主队，对吧？昨天这个一边看球一边我们群里冯老师就在聊，
你非逼着我毒奶是吧。
冯老师一直就在夸利物浦，就是不肯说曼联的好，所以
这事儿啊，
明明我说我严重怀疑你就是在就是不肯毒奶自己的主队。
这事儿啊，玲子，你得这么看，就是有些球队呢他实力比较有限，就是是吧，你毒奶不毒奶其实对他呢作用不是特别大，是吧。就像比如说有些球队他也是实力特别强的球队，咱们也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实力特别强的球队你毒奶了他也没有用啊，比如曼城，是吧，他实力这么强，你毒奶他有用吗？对吧，有些球队你不毒奶他也没有用。哎呀，这个说回来利物浦啊，就是前几期节目你老问我说怎么老管人家家的事儿，老夸利物浦，你看这不是夸出事儿来了吗？
确实。
但是今天咱们说这利物浦啊，真不是说别人家的事儿，这毕竟昨天晚上双红会，你说到底我曼联球迷也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吧。
嗯，
所以今天咱们这节目叫做纠结二字，是不是毁了利物浦的争冠优势？反正我觉得呢，利物浦球迷啊，您听到这儿您也别着急，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了一下剩下的英超的赛程，第37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的时候，曼联还要主场迎战阿森纳。
对，
我觉得照着今天，照着昨天晚上曼联踢球这势头，是吧？照着梅努这状态，照着打强队的时候，这曼联的这个表现说不定能倒数第二轮的时候阻击一下阿森纳。而且你得这么想，是吧，曼联很多年没夺冠了，阿森纳很多年没夺冠了，
是
这曼联呢他自己夺不了冠，他肯定也不希望阿森纳，
希望阿森纳继续不夺冠。
对，曼联和阿森纳，那咱们小时候看球的时候，这英超相互之间的这个恩怨最大的就是曼联和阿森纳了，就那个时期来讲，对吗？
是，你这对曼联阻击阿森纳的信心，这不会又是毒奶吧？我跟你说，我要是利物浦球迷，我此刻依然感到很愤怒。
怎么 一直愤怒，怎么着都得愤怒是吧？那我换个说法，您听听啊，就是曼联呢，刚才咱们说了，赛季倒数第二轮主场对阿森纳，对吧？那个时候呢，我跟您说啊，曼联呢不一定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因为如果他足总杯的半决赛赢了考文垂，能进足总杯的决赛，那快到赛季末的时候还有足总杯决赛要踢，所以对着阿森纳的比赛呢，离足总杯决赛很近了，有可能会保存实力，所以阿森纳一定会大获全胜。我这么着不叫不毒奶吧？
话都让你说了啊，但是阿森纳球迷此刻要表示很愤怒了。
你们还让不让人说话了？这比赛的还分不分析了？咱这节目还说不说了？
哎，这个比赛还是要分析的，我得给你圆个场。足球是圆的，对吧？一切皆有可能，咱们前瞻还是要前瞻的，不然就都是马后炮了，多没意思了，是吧？
这还差不多，你说这主播搭档，你就得给我搭个台阶让我下楼梯，是吧？
是的。
咱们书归正传，说说昨天晚上这比赛。
嗯，
这比赛呢，你说到底，我觉得呢，真的不赖曼联，是吧？可以说利物浦是自毁前程。就纠结这两个字，就像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标题一样，毁掉了利物浦这场比赛拿三分的结果，
嗯，
也可能毁掉他们的争冠前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上半场一比零的时候，当时我就说吧，在群里边有文字为证，对吧？我说曼联防守是很有漏洞的，这个漏洞在哪儿？漏洞多大？我还用了一个英文的单词叫做 wide open。就
是
非常开放的空间 是吧？防守漏洞非常大。结果我这话没说两分钟，是不是利物浦就进球了？
哎，
努涅斯助攻迪亚斯进球，一比零。这一比零之后，曼联在后防的漏洞依然很大，说不光是克洛普在场边能看见，咱们对着电视也都能看到曼联的防守实际上是有可能被打烂的。那么利物浦确实也获得了不少的机会。上半场一比零之后，包括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你看看利物浦多少机会。可是呢，他就是有点纠结，就是当进攻变得简单、变得容易、变得选择多了的时候，你看不论是萨拉赫还是其他的，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球员，攻击群集体面临着选择太多了。这球我该直接射门还是传给队友啊？是吧？我是干脆立了直接来一脚，还是说咱们打得漂亮一点啊？是吧？就是他纠结了，他犹豫了。他有选择了，那这样的场面就是利物浦也不是很熟悉，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多次说过，利物浦它是一支精神力量极其强大的球队，它是在逆境当中能够迸发出超强能量的球队。你让他一比零领先，机会又这么多，踢得这么顺，
不会玩了，
他不习惯啊，是吧？
哎，昨天比赛之后啊，利物浦球迷无比想念若塔啊，我看他快复出了。那若塔对于利物浦争冠有多重要呢？
这个若塔呢，这位同志就是好。为什么说他好呢？他不纠结，他不犹豫，是吧？他有射门机会的时候，他非常的 clinical， 他就像手术刀般的射门一样，就是又果断又精准，能把球打进。我觉得现在在利物浦的整个攻击群当中，是吧？若塔的射门的感觉、射门的能力、门前把握机会的这个能力，甚至要比现在这个状态的萨拉赫要高一些。所以就是若塔的缺阵，就这一场比赛打曼联，如果若塔上了，当然没有如果啊，我就是如果他在，可能上半场就三比零、四比零了，就是这么个状态。就看若塔踢球，就是他就不犹豫，不纠结。
没错。哎，昨天双红会对利物浦来说，浪费机会真的是要被惩罚的，而曼联也抓住了这些机会。那怎么评价毕费和梅努的进球呢？都算世界波吧？
都算世界波。你看毕费那球也是不犹豫。是吧？
是
这个利物浦这边夸恩萨传球一个失误，他那个球他传出去的时候，夸恩萨就觉得干了，然后就赶紧往回追。但是毕费人家不犹豫啊，是吧？半秒钟都不浪费啊，直接一个吊射越过了，恰好越过了利物浦门将凯莱赫的头顶。那梅努那个球也是打得好啊，确实那脚球漂亮啊，挂一个远角，是吧？但是同样的位置，你让他踢五次，同样的情形。不一定这个球能进，但是昨这球呢他就进了。所以就是昨天这比赛，你说曼联他就是抓住了两个关键的瞬间。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曼联昨天是抓瞬间，利物浦是控制大部分的比赛。但是曼联两个绝对的机会，甚至梅努那个球都不能叫绝对的机会，他把握住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曼联昨天踢的有点像欧冠当中的皇马，就是机会出来了他抓住了。对吧？那 利物浦呢，他丢球以后就从一比零领先到一比一，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被扳平之后，利物浦也懵了。
对啊，
才有了第二个丢球。第二个丢球，如果那是谁啊？科蒂斯·琼斯吧？如果离梅努近一点去封堵，那不会有一比二的那个球。那一比二之后，利物浦又懵了一段时间。你甭看他这支球队精神力量非常强大，你甭看他落后之后，在以往的比赛当中，他能够
还是需要缓缓神，
马上反弹。哎，但是这场比赛双红会，他是需要缓神的。
嗯，
如果不是埃利奥特制造那个点球，二比二，这比赛结果真不好说。你要阵地战那么大，那么打下去，曼联真有可能赢。
是啊，哎，多说几句梅努啊，今年的欧洲杯，那他会是索斯盖特手中的骑兵吗？
嚯，您都想上欧洲杯了？
必须了，
我看最近呢，很近了。我看最近不少人都说，哎呀，这个英格兰在欧洲杯之前又发现了一个天才，一个宝藏啊，在后腰的位置上，赖斯旁边，哎，有了一个可靠的人选，就是曼联的梅努。
嗯，
这个过去这一年啊，甚至不能说一年，半年多的时间，对梅努来讲，确实是突破的一年。
嗯，
说你想。在赛季初的时候，这还打这个青年联赛呢。那现在呢，是曼联一线队双红会的主力后腰，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的第一个球。
嗯，
是吧？你看，甭看他是双红会当中双方阵容里边可能是最年轻的球员，但是梅努在他进球之前，他的整个的这种状态就让人觉得他甚至是曼联球队当中这在场上最靠谱的球员。
嗯，
就是现在的这个梅努呢，有点像几年前，就是2020年左右的巴萨的佩德里，就是一个赛季的时间，是吧？从二线队打到了一线队，而且呢，从这个国家队层面也是从青年队打到了一线队，是吧？马上又要打重要的杯赛，
嗯，
反正我提醒曼联，提醒索斯盖特，千万别过度使用这个。
悠着点。
你看之前佩德里是吧？那一年踢了70多场比赛，然后就有伤，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嗯，
对吗？那么至于欧洲杯，嗯，我觉得我还不确定。是这个梅努能够胜任英格兰代表队的主力，但是我觉得索斯盖特应该会带他去欧洲杯吧，而且中场也确实需要一个像梅努这样，整体来讲场上技术比较均衡而且又年轻的球员，对吧？而且经历了双红会，经历了今年的英超欧冠，也算经历了大赛的历练了。反正先不说英格兰，我倒是更期待梅努能够成为曼联未来复兴的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曼联这样的球队，他的这个领袖，就是能够在球队5年10年的这样的领袖，还是更适合出现在中后场。而梅努的位置呢，恰好又是后腰，他也是曼联青训出品的，前途无量。
嗯，哎，为自己的主队真的是考虑的很久远啊。
毒奶一下。
好
吧，
这个利物浦3周之内2次做客老特拉福德啊，足总杯输了，昨天的英超又平了，双红会的历史恩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球员的场上发挥呢？
我不知道这双红会历史恩怨对曼联的影响有多大，反正我知道你要看曼联，对曼联的影响一定很大。
哎，我最近3场看曼联，曼联还没输过，
还没输过是吧？好像2胜1平是吧？
是的，是的。
怎么样的情况？哎，反正这个双红会呢，就是克星和历史恩怨这些因素，就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咱们总说，哎呀，要相信科学，要相信技战术，要相信数据。
嗯，
但是有些心理层面。情感层面、历史恩怨层面的东西，你不得不相信，
是
吧？而且昨天这场球呢，其实在比赛之前我就想说，就看似哎，曼联进欧冠区没什么希望了，那这场比赛对利物浦的意义要大于对曼联的意义，其实不是这样。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在英超或者说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榜上，
嗯，
曼联现在是20个冠军，利物浦是19个冠军。
是，
利物浦如果今年拿了冠军，和曼联就平了，曼联就被追平了。
嗯，
所以这场双红会对于曼联，我不知道对于滕哈格和现在队员来讲有着怎么样的意义，但是对于曼联球迷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如果能阻击一下利物浦，这也是阻止一下，是吧？自己的冠军领先优势别被追上。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5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 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哎，咱们刚才说了一些利物浦没能拿下比赛的原因啊，比如浪费机会、若塔缺阵的影响、双后卫的心理作用等等。那还有其他技战术层面的原因吗？
想不到什么技战术层面的原因了，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利物浦应该赢下这场比赛。
结果
我觉得问题就是，对，问题就是纠结，就是犹豫，他就是选择多了，他就不适应、不果断了。你看看这个赛后的数据统计，是吧？利物浦对曼联的射门比是28:9，但是射正比只有7:5。
对啊，
是吧？控球率也是利物浦遥遥领先，63:37还是62:38，是吧？但是最后的比分是2:2。所以就是利物浦这事儿呢，他告诉咱们什么呢？就一定不要自我内耗，说一定要笃定，选择一定要简单一点，一定不要多想，是吧？
没错。
你看利物浦这支球队，他本身的踢球风格就是非常干脆利落、果断的，是吧？这是他们的特点。你就是你不要踢的一顺，选择一多，是吧？空间一多就觉得，哎，我可以踢得像巴萨了，就那不是利物浦基因里边的东西。所以就是从足球比赛来讲，到生活当中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基因里边擅长的东西大家还是要发扬光大。
是的。哎，本轮过后阿森纳和利物浦都是71分，阿森纳以9个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利物浦排在榜首，曼城70分紧随其后，最后7轮的赛程谁最容易一些呢？
反正客观来看，还是科学分析的话，这个曼城的英超赛程算作最容易的，利物浦呢其次，阿森纳是最难的、因为阿森纳接下来的比赛呢要打维拉、打切尔西、打热刺，倒数第二轮还要打曼联，是吧？那么不过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曼城和阿森纳还有欧冠的比赛，而且欧冠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都是对强队，曼城对皇马，阿森纳对拜仁，对吧？那利物浦虽然也有欧联杯、但是欧联杯的重要程度比起来英超肯定不那么重要。反正剩下的这个7轮比赛吧，就是每一轮其实都有历史恩怨。
是啊。
比如咱们说几个，你看下一轮阿森纳要对谁呢？阿斯顿维拉。这阿斯顿维拉现在主教练是埃梅里。埃梅里打阿森纳也算是面对救主。对吗？我离开阿森纳之后，阿森纳主教练是阿尔特塔，现在带队带的这么顺。对吧？那我也要在阿森纳球迷和阿尔特塔面前证明一下，我埃梅里也是可以阻击你的，我维拉现在确实也是欧冠区的球队，对吗？那再比如倒数第二轮，刚才咱们说了阿森纳客场对曼联，
没错，
那对客场对曼联的这场比赛，曼联也是有一定的动力要阻击阿森纳的，反正大家都很长时间没夺冠了、这个我还是阻击一下你吧，是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最后一轮还有阿森纳主场对埃弗顿，就是这一场球也是，他不是说历史恩怨，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因素。就是埃弗顿如果最后一轮之前他保级了，那最后一轮他是客场对阿森纳，埃弗顿是不希望利物浦夺冠的，所以从心理层面，埃弗顿有什么动力给阿森纳去制造麻烦呢？对吧？而且别忘了还有热刺和阿森纳的北伦敦德比，所以你要这么来说呢，是大家这个赛程科学上从纸面上来看有容易的有难的，但是每场比赛其实都有历史恩怨，
真是都有故事，
每一轮都可能有戏剧性。对，
哎，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现在阿森纳、利物浦、曼城都要面对热刺，那谁最有可能在热刺身上丢分呢？
这算前瞻吗？我能说吗？
前瞻
算毒奶吗？
不算不算。
还是阿森纳最有可能在热刺身上丢分，因为热刺最不希望阿森纳夺冠，还是北伦敦的对手。对吗？而且热刺今天对森林的比赛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热刺最近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热刺对阿森纳的比赛也是热刺主场吧，对吧？阿森纳在之前之后我不知道，因为要看阿森纳和拜仁的比赛能不能进欧冠的下一轮，是吧？之前之后有可能都有欧冠的比赛，所以热刺对阿森纳，我觉得热刺是最有可能给阿森纳制造麻烦的，相比于热刺给曼城、给利物浦制造麻烦。总之呢，就是英超这争冠呢非常激烈，我今儿说的话您过几天再听就可能会被 断章取义。咱说点别的吧。
是啊，哎，咱们把目光转向西班牙。周五的时候你在微加群里说啊，上周末最值得期待的比赛不是英超双红会，而是西班牙国王杯的决赛。毕尔巴鄂竞技点球大战赢了马略卡，时隔40年再次捧起国王杯啊，算是打破了一个魔咒吧。
算是，因为这毕尔巴鄂竞技在今年的国王杯决赛之前啊，他其实在过去40年里已经5次打进决赛了。
嗯，
但是这5次决赛都输
了，
各种各样的原因输了，各种方式输了。
嗯，
那么之前这5个决赛对手呢，您听听，有巴萨是吧？然后有这个巴斯克地区的地区德比的对手皇家社会，还有马竞。说实话呢，就是对手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都不比毕尔巴鄂弱，甚至比毕尔巴鄂强。
是
这一次呢，今年终于薅上了一个弱旅，是吧？马略卡
抄上。
马略卡呢，这支球队也很有意思，将来有机会咱们给大家讲讲马略卡的故事，因为NBA 的球星啊，加拿大人史蒂夫纳什，他是马略卡的一个投资人，是吧？所以这支球队他的这个投资人背景也特别有意思。今年马略卡打进了决赛，那毕尔巴鄂对自己比自己实力弱的马略卡，是吧？但是这比赛的过程也很艰难，马略卡先进了球，毕尔巴鄂到了下半场才扳平，然后又加时又点球大战，是吧？我当时呢还在跟一个毕尔巴鄂竞技的球迷，我们俩一边聊天一边看这比赛，然后我没跟他直说，但是我这看马略卡领先着，然后看扳平之后又进点球大战，我心里觉得哎呦，这宿命会不会还继续啊，觉得毕尔巴鄂是不是悬了。但好在毕尔巴鄂赢了这场决赛，时隔40年拿到了国王杯的冠军。虽然之前毕尔巴鄂竞技是拿过超级杯的冠军，但是这国王杯对于毕巴这支球队意义非凡。
嗯，哎，正好问你啊，这毕尔巴鄂今年赢得的国王杯冠军究竟是球队历史上第24个还是第25个呀？我看有不同的说法。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如果去看哈，就是你看各种网站，大部分他会说毕尔巴鄂拿到今年国王杯冠军之后，国王杯冠军的数量来到了24个。
嗯，
但是只有毕尔巴鄂自己的官网和官方的号，他会写自己拿到第25个国王杯的冠军。
为什么呢？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呢？这就要讲到这支球队它的历史的一个原因。就是毕尔巴鄂地区啊，以前有一个球队，它叫做比斯卡亚。
嗯，
你翻译成中文就叫比斯卡亚吧。
嗯，
就这支球队呢，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它其实融合了毕尔巴鄂当地的2家俱乐部，组成了一个地区联队。
嗯，
那么它融合这2家俱乐部的一个是竞技俱乐部，另外一个呢叫做毕尔巴鄂足球俱乐部。
就
他把这2队合在一块儿，然后去打国王杯的赛事，就有点像是北京联队、伦敦联队这种感觉，是吧？然后这支球队呢，他在1902年的时候，在国王杯这项赛事的前身当中，拿到了冠军。
哦，
但是国王杯叫 Copa del Rey， 这个名字是从1903年开始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官方的统计呢，就是这就不算了，1902年那就不算了。而且当时这球队的名字也不叫毕尔巴鄂竞技，但是毕巴呢，人家是自有自己的统计的方式，是吧？说我们拿到了25个，不是24个。是吧？那么24个也好，25个也好，这都是非常厉害的。你像国王杯才有100多年的历史，
对呀，
拿这么多冠军。不过毕巴还是不如巴萨拿国王杯拿得多。反正你看国王杯的决赛啊，开场包括整场比赛，毕巴的整个的看台，他们上面有一个大的标语啊，一个 slogan 写的叫做"我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确实独一无二，是吧？你看这个就是一直用巴斯克球员这传统就是独一无二，
是啊，
而且数据统计跟别人都不一样，
没错，真是恭喜毕尔巴鄂竞技啊，40年来首个国王杯冠军，不容易。
不容易，也算打破了一个魔咒吧。
嗯，
你看这世界足坛这魔咒还挺多的，
没错。
比如大家熟悉的这个古特曼诅咒，本菲卡曾经拿过2个欧冠的冠军，但是拿完欧冠冠军之后，带队夺冠的主教练古特曼是吧？因为这个加薪没成功，离开球队，然后当时就组织本菲卡说："这个100年你们拿不了欧洲的冠军。”结果在那之后的现在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了。本菲卡5次打进欧冠的决赛，3次打进欧联杯的决赛，8场决赛都输了。你说有一些力量，有一些原因，咱们就是解释不了，科学解释不了，对吗？
真的是。
那本菲卡至今还没有打破这个魔咒，那这魔咒也很多呀。我不知道，就是哈里凯恩 拿不了冠军，这会不会成为一个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新魔咒？
真是，说到拜仁啊，周末的德甲，拜仁客场2-3输给了升班马海登海姆，输球之后落后榜首16分，这就意味着下轮勒沃库森只要赢球，4月14号就会成为勒沃库森德甲历史首冠的日子。
这话呢，咱还是别说太满，是吧？这个勒沃库森呢，夺冠肯定是早晚的事儿。但是是不是4月14号一定是赢布莱梅主场夺冠呢、
嗯、
这个不好说。你看越是这种时候，你看去年那不勒斯是吧夺冠也是稍微晚了一两周的时间、
嗯、是
吧，就是他不一定是100%会如大家的所愿进行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勒沃库森这个夺冠这已经是煮熟了的鸭子绝对跑不了了。
囊中之物啊。嗯
嗯。
哎，那刚刚过去的周末还有什么要说的比赛和进球吗？
说个进球吧，英超当中西汉姆联客场2-1战胜狼队的比赛，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进球集锦。沃德普劳斯普老师角球直接破门、
嗯、
而且那个角球破门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普老师真的是定位球专家，这个角球直接破，以前之前是经常是这个任意球直接破门、
嗯、
是吧，那么来了一个角球直接破门，精彩。哎，说到角球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我不知道在节目当中说没说过，反正在 V 加群里，包括跟玲子，我私下吹嘘的时候，
啊、
也不叫吹嘘啊，就是
自
己吹牛的时候，这事儿是真的。这我在业余比赛当中也曾经角球直接破门过，
嗯、
也是一个弧线球挂的这个球门的远角，
应该找人给你录下来。
啊、这个可惜没有这个现场的视频啊，
就
无图无视频无证据。但是我说的是真的，下次我踢脚球的时候你必须在现场，你给我
行
了。说到这个普老师的西汉姆联啊，你看西汉姆联也是勒沃库森是吧，在欧联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因为这组系列赛会很有意思。哎、
嗯、
你看咱们刚从勒沃库森这就自然的说到了西汉姆联，
是啊，
你看咱们节目就自然就连上了 是吧。
这一周是欧冠、欧联、欧协联的8强战首回合，那皇马对曼城你看好谁啊？
你换个问法吧，你说皇马对曼城我毒奶谁是不是？你看又开始给我下套了。我呀，我谁都不看好，我看好足球本身、
哎、呵，
因为足球呢这项运动它是不会让人失望的。因为呢不管你支持曼联你支持利物浦，昨天晚上的比赛是吧，你看完之后你肯定觉得你怎能不爱足球。
嗯，
所以就是我啊，
是是
以后谁都不看好了，我就看好足球行吗？
那就没意思了，老这么说可不行
啊，那就没意思了是吧。咱还是要有观点，要读哪
的
对吧。嗯，欧冠这周这4场球就都很有意思，我呢其实倒挺期待看看下半区，
嗯，
尤其是马竞队多特蒙德的比赛，因为我之前不是毒奶完国米又开始毒奶马竞嘛、
嗯、
是吧，
看看怎么样。
记得吗、
嗯、
当时我发过一个图是吧，欧冠这个进了淘汰赛之后是吧，8强谁最后能走到最终的这个温布利大球场，我当时预测说下半区马竞能够淘汰多特蒙德是吧，淘汰大巴黎或者巴萨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我还说哎呀今年有可能是马竞年呢，不是曾经毒奶过马竞吗、
嗯、
看看看看预言，
看看
或者说毒奶能不能成功啊。这周除了欧冠欧联杯欧协联，大家还有一场比赛其实也值得关注一下，就是北京时间应该是周四吧，周四的上午有一场北美冠军杯的比赛、
嗯、
就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冠军杯的比赛、
啊、
现在呢也是8-4打到了第二回合，墨西哥的球队蒙特雷主场对阵迈阿密国际、
啊、
为什么这比赛值得大家看一下呢？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就是上礼拜在美国在迈阿密进行的首回合比赛，迈阿密1-2输了，
嗯，
而且输了球之后呢，据说哈、啊，咱们也没有视频，那视频好像说就是也没有放出来还是怎么，反正我没看到视频。据说呢，这个梅西还这个带着几名队员是吧，表向蒙特雷的教练和球员表达了不满，
有是吗？
您自己看去吧。对，然后呢总之呢就是说蒙特雷很有意见啊、跟这个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足联现在已经、举报这件事了，而且呢这个迈阿密呢也是憋着一股劲儿要做客墨西哥的客场，所以蒙特雷对迈阿密国际这球倒是可以看看。
嗯，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行啊，那我们的节目也是周四见。
周四见，周四见，您看看我又把谁给毒奶了。
记着点你说的话。 OK